里面的人为什么是这句句子？为什么是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他说这是我们唯一的盼望，只有耶稣。所以这就把我们带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耶稣他是谁？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的第二章十五节看到，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有些时候这句经文会带来一些解释性的困惑，这是不是福音？这个福音的作者是不是想让我们知道，基督当希律尝试谋杀他的时候，他逃到了埃及，这是不是仅仅只是一段历史？那个时候约瑟和玛丽他们是难民，他们经历在迫害之下，所以他们越过了边境线，从迦南来到了埃及，然后留在了埃及，成为那里的移民。埃及是一个很欢迎难民和外国人的地方，就像你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时因为饥荒就到了埃及，并且雅各和他的家庭也在那里成为了移民。耶罗波安在列王记里面为了逃过谋杀也成为那里的难民，耶利米在耶利米书当中也逃到了埃及，为了躲避巴比伦人的报复。或者马太是不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记录了耶稣、约瑟和玛丽的这一段历史，让我们来记住，让我们记住何西亚这个先知他想告诉我们，在十一章里面写的，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但是我们会觉得何西阿书这个地方的背景和马太福音的背景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会读到新约里面一些经文是以旧约的，是引用了旧约的经文。有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就像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一人并因信得生，是哈巴古书二章四节，然后你就会想这个里面的联系是什么。所以现在你可以看到马太福音第二，它所以基督是要应验什么？他要应验些什么？因为你可以看到马太三次在这章里面提到，第二十三节这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将成为拿撒勒人的话，十七节这就应了先知耶利米的话说，十五节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所以到底在耶稣里面，耶稣基督里面应验了些什么？我们怎么让这一切，这个何西阿的他的预言来变得有意义？为什么是这一节经文，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记住在神学前面这块石头，这样我们今天早上也一起来看，我从埃及召出我的儿子来。你是不是真的在你生活中亲身经历，他是我的替罪羔羊，他是我的救主，是我唯一的希望，是我的王。所以在上帝的帮助下，我希望和你一起来细想马太福音二章十五节。 这个指向我们耶稣到底是谁的这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向我们展现了三个主要的想法，第一个是人们的反对，第二个是上帝的恩典和爱，第三是要我们记住，让我们记住耶稣。会众啊，马太他为那些熟悉旧约的人写了这篇福音，他不仅写了，他并且他知道他有很多对圣经的认识，就像他时常会引用旧约里面的一些经文，他知道那时候的背景，很多时候背景是为了要提醒人们他们的历史，他们过去的记忆，所以在有些地方圣经里面的经文不仅仅是为了提到一个，好像只是为了指出一个地方，它是为了让我们要记住，还有一些更深层的含义，它们是一些平行经文。很多时候在这样的平行经文里面，你会看到一些两个相似的地方，旧约和新约中相似的地方。所以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马太福音和何西阿书十一章里面的一些平行的经文。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约瑟做了一个梦，你就可以想到当年约瑟就是雅各的儿子，当时也是做了梦，并且这两个人都叫约瑟，而且他们都住到了埃及。并且这里都提到了一个君王，在埃及是法老，法老杀了以色列人的小男孩，所以在新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希律王他就像法老，他要杀掉耶稣。我们看在出埃及记二章十五节，摩西他逃走了，他从法老面前逃走了。然后在马太福音二章十四节，你可以看到有这样描述，他说往埃及去，是约瑟往埃及去。然后你又可以再看到出埃及记二章二十三节，过了多年埃及王死了，马太福音二章十九节希律死了以后，然后出埃及记四章十九节，耶和华在米甸对摩西说你要回埃及去，因为寻索你命的人都死了。马太福音二章二十节说起来带着小孩子和他母亲往以色列地去，因为要害小孩子性命的人已经死了。然后你又可以看到摩西他来到以色列，他是作为好像他们的拯救者，他把他们带出了埃及。但是新约呢，是基督，基督是君王，是弥赛亚，是犹太人的王，他来了并且他拯救他们，他带领他们，并且他真正的关心他们。你可以在你生活中看到这些吗？让我们在这里停顿一下。今天早上不管你生命中发生了什么，他是你的君王吗？因为你只能在两个里面选一个。在马太福音第二章里面，要么是希律王，要么是耶稣。当时希律王是犹太人的王，那个就是比较，要么希律要么耶稣。希 西律是一个，他是一个王，他是一个世界上的王，他是一个谋杀孩子的王。而且他并且是被当时的教会所支持的，那些可以轻易的就引用经文的人，他们熟知经文，但是他们承认西律是他们的王。那么有没有可能基督才是真正的王？在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耶稣到底是谁。就像我们在新年的前夕，我们已经被提醒过了，西面看到了这个小孩，然后他就说这孩子悖逆，是要叫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许多人兴起，又要做毁谤的画饼，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所以你现在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到西律王和当时所谓的教会，他们很烦恼，他们很烦，他们反对耶稣。这样之后，在耶稣他开始传道的时候，他们想尽办法要抓住耶稣。耶稣他并没有说你可以把你的问题来告诉我，我来回答他，或者我会把你所要走的路指给你看。他说的是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他告诉我们他是君王。所以他是配得一切的我们的敬拜赞美，而且我们必须对他要忠诚。你生活中有没有对他的愤怒，有没有对他的恐惧，你是不是反对耶稣呢？就像我们在这里看到西律就是这个样子，以及耶路撒冷的这些教会，他们即使知道这么多经文，而且他们好像很敬虔，但是他们从来没有去伯利恒去看耶稣，没有去敬拜他。对耶稣自然的反应是一个我们心里面的怨恨，因为你想自己成为你的王，你想成为你自己生活中和命运中的王，但是因着恩典你会跪下，你会敬拜他。就像我们最近听到的这些东方的博士来敬拜耶稣，他们是外邦人，他们从东方来的，但是他们跪下，他们给了耶稣很多的礼物，并且他们很感恩。所以耶稣到底是谁？你在哪里？我们是没有不同，我们和西律没有不同的。保罗在罗马书第八节已经提醒我们了，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但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平安。所以今天早上让我们诚实的来看待自己，当你靠着耶稣基督，你看到你的真正的能够看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能够获得平安，你仍然会感觉到你的生命，你的心中会有一些怨恨，会有对他的怨恨。举个例子，当他回你的祷告的时候，但是一个礼拜之后你忘记了，然后你觉得好像是你自己通过你的努力来获得了这一切。 将几个礼拜之前我们有圣餐，我们可能真正的体验到了耶稣基督对我们的爱。这个牧羊人，他这个君王，他对我们无限的爱，但是现在这个好像已经变成很遥远的一件事情，我们已经忘记了。像保罗说的，他不想做的他反倒去做，他想做的他反倒不去做。会众们，求你，请你们真的诚实的来看看自己，当你灵命倒退的时候，就像何西阿书十一章里面说，我的名偏要被盗离开我，忘记上帝是谁，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怎么办？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点，上帝的恩典。因为我们仍然有这样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我们怎么把何西阿的他的预言和这里马太他说的应验的预言联系起来？应验这个词，它就是说，就是预言被成就。马太在十五节、十七节、二十三节里面都说，耶稣是为了要成就这些预言。但是不仅仅是这些，他还带来了光，他把一切显明了，他把一切在阴影里面旧约中的人看不出的东西向我们显明了。马太往回看历史，然后他看到了和何西阿的预言的联系。所以让我们来翻到何西阿书第一章，我们来总结一下何西阿书这本书。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他永恒不变的恩典和他对他自己人的忠诚，然后我们又可以看到以色列他们的不忠诚。所以上帝通过何西阿这个先知来证明以色列他们是真的不忠诚，他们会有倒退，但是主永远都在关心他的人民，他帮助他的人民，虽然这些人是根本不配得到这一切。所以先知是怎么让我们看到这一点？他让我们想起以色列人原来在埃及的历史，在出埃及记里面。所以马太在这边他引用了第一节，他引用了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那我们可以更深的看到它的意义，更深的更好的记住这些。因为我们在何西阿书十一章第一节里面可以读到，我从埃及召出我儿子。所以上帝是怎么看他的人们？是好像一个小孩，一个他所爱的小孩。摩西已经在生命记十章说了，耶和华但喜悦你的列祖，爱他们，从万民中拣选他们的后裔，就是你们像今日一样。那些人民他们根本什么可取之处也没有，但是耶和华他的喜悦他的恩典是免费的，他的拣选的恩典，他的爱。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上帝拣选了我呢？为什么上帝今天早上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他为什么将我从这个世界分别出来，通过洗礼？为什么 的话语显示出了我的罪。并且这个主成为了我所爱的，为什么是我呢？这是主的大爱。当以色列是一个小孩子，还是一个小孩子的时候，耶和华喜悦他。所以今天早上你在福音写了好几个世纪之后，你再次听到，你知道主对所有人的爱是可以在以色列的这个历史当中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主一遍又一遍的提醒他们，他说我原教导以法莲行走，用膀臂抱着他们，我用慈神爱所牵引他们，把粮食放在他们面前。所以这就是上帝对他人民的恩典，对他们的爱。尽管以色列不断的在倒退，不断的在背道而行，不断的对主不忠，但是主亲自的提醒他们，就在以色列历史当中提醒他们主是如何永恒不变的爱了他们。今天早上我们也可以看到，是主把我们的困苦，把我们的黑暗从我们生命当中拿走。主他也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此我以慈爱吸引你。他以慈爱吸引我们，这一切都是我们不配的。所以他的爱到底在哪里被显明？我们可以在哪里看到？这个把我们带回了马太福音的，他说耶稣是犹太人的王。所以这就让我们可以看到上帝从埃及把耶稣领出来最终的理由，就是为了让基督死在十字架上。我们可以看到十字架上面写着耶稣犹太人的王，这就是一个为我们而死的救世主，为那些将要死的罪人的而死的救世主。这是一个最能够让人确定的答案，这是耶稣是谁最好的答案。这展现出上帝他对我们的爱。你可以在约翰巴扬的《天路历程》里面也看到这个，他说他写到他喘着气跑到一座小山，在那山上竖立了一个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是一个空坟。当基督徒朝着十字架走去时，他肩上的重担突然脱落，并且一直滚到空坟的门口，疏忽间就消失无踪，没有了，重担没有了。你可以看到上帝透过耶稣对你的爱吗？他是你唯一的希望，他是你唯一的替罪羔羊，他是你唯一的救赎主，你唯一的君王。所以去他那里找到避难所。他在何西阿书里面这样的展现出了他的恩典，他甚至请求他的子民，在八节，以法莲啊，我怎能弃绝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怎能使你如亚玛？怎能使你如西边？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 他说我必不发猛烈的怒气，也不再毁灭以法莲，因我是神并非世人，是你们中间的圣者，我必不在怒中临到你们。他恳求我们每个人，让我们不要再回到原来的生活，让我们不要再回到毁灭当中去。所以你怎么可以放弃这样的一位主呢？他是这样的有慈爱，为了一群背道而行对他不忠的人，所以这里当耶稣为了希律逃到埃及去的时候，这是整个救恩历史的高潮。他从以色列逃出埃及开始，现在就完全了，他成就了耶稣的出埃及，到埃及去。因为我们的反抗，因为我们的任性，上帝他把自己的儿子，把自己的怒气全都倾倒在了他头上。但是你看到吗？马太福音三章里面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把他自己的爱子送到了这个世界上，让他来做这一切我们做不到的事情。这就是这个福音的作者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写出的经文，通过这个平行的经文让我们看到基督他去埃及流亡是为了拯救那些在流亡中的人，就是我们。就像以色列当初在埃及被从流亡中拯救了出来，这就是基督。又他遵守了上帝一切的话语，并且非常的一生都遵守，这样一个蛮有恩典蛮有爱的上帝，把人们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了出来。为了我们这样一群背道而行的人，耶稣被从埃及地召了出来。主对我们说，他会一生都背负我们。他在以赛亚书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他每时每刻用他自己强有力的膀臂背负着我们，有时即使是在我们根本自己都看不见的时候，他都在一直在保守着我们。也许你知道这样的一个故事，这是一个人，他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他在梦中他和上帝一起行走，他在沙滩上面看到了两行脚印，一行是他自己的，另一行是上帝的。然后在许多时候他只看到了一行脚印，特别是在那些他的困难当中，然后这些使他非常烦恼，他就问上帝，上帝，你不是说你一定会跟着我的吗？你不是会跟我一起走的吗？但是我看到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只有一行脚印，我不明白为什么当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离开了我。然后主这样回答他说，他说，儿子啊， 我最珍贵的孩子，我爱你，并且我从来没有离开你。在你的困难当中，在你的痛苦当中，当你只看到一行脚印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把你背负起来的时候。当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再走下去的时候，他是软弱的刚强壮胆。就在生活的破碎当中，在关系的骗回的，在关系的破碎当中，这可以是破碎的婚姻，但是主他治疗这一切，治愈这一切，他帮助我们，他治愈我们的疼痛。当你对他的爱是如此脆弱，但是他会以他自己的爱吸引你。所以当何西阿往回看历史，当马太往回看历史，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为他的人民做了些什么？今天早上，你是不是在惊喜当中看到这样一节经文？你是不是惊奇，主竟然为我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成为了一个难民，他要逃到埃及去，是为了我，是为了我们这一群罪人，是为了拯救我。他在我们的一生当中保守我们，他不在乎我们是谁。他帮我们背负我们的重担，是为了我们。他是一个甘心的救世主，他是一个已经准备好的救世主。所以让我们和诗人们一起用诗篇来赞美上帝。主是避难所，我力量，是患难中随时帮助。山虽摇动离开原处，我们必不害怕胆丧。我们来唱诗篇颂扬46-2，上帝保护的大能。让我们继续来看第三点，最后一点，我们要记住，当这个福音的作者他指出基督成就了什么的时候，他是要让我们来记住，他提醒我们耶稣到底是谁。所以我今天给你留下三个可以思考的地方。第一，当你在今天早上听到耶稣基督他作为君王，你要想到他说过，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所以今天在这里所有的人，你要想到当希律听到耶稣的时候，他生气，他恐惧；当那些耶路撒冷众教会里面的人听到的时候，他们根本就没有去找耶稣。那么你呢？那么你会怎么办？今天早上我们不是在埃及，不是在开罗，我们没有那块石头，但是我们有救恩的石头。救恩这块石头我们所拥有的是有无限的价值。我们可以看到基督他谦卑了他自己，他是为了要在我这个世界上面来看到你我和你我相遇，即使是现在，他希望你能看到他。所以这块石头上面写着，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我现在要问你，为什么是这节经文？当你想了这点之后，你难道不会说他是我的唯一的希望吗？ 它是亮光力量诗歌，这房角石坚如磐石，不怕干旱凶猛风暴，无比慈爱何等平安，惧怕消逝征战平息，我的安慰我的一切，它是我的一切。第二点，当你承认这点的时候，那么你要想到上帝也命令我们，在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当中，他让我们不可欺压寄居的，因为你们在埃及地做过寄居的，知道寄居的心。这是我们在实际生活中可以来操练的。你要知道，你要记住，我们是被要求要对待所有的，不论是外国人、难民，或者我们根本就不认识陌生人，我们要把对待他们就好像我们认识的人一样。我们一定要向他们发热心，一定要向他们有同情怜悯，因为我们自己在某些时候也曾经是这样的外国人，也曾经是这样的外邦人。就好像使徒提醒我们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他还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还有希伯来书十三章提醒我们，命令我们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所以让我们欢迎一切的外国人、移民、难民。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这是第一和第二点结合起来。当你在最后一天，你要想起那审判的日子，当人子进入他自己的荣耀，不是那个通过谦卑然后逃到埃及去的基督，但是他是那个已经被升起来永活的基督。他是一个荣耀的君王，所有的人都会看到他。当基督在他自己的面前聚集众多国家的时候，不管是中国、巴西、荷兰还是美国，这个君王会对那些反对他的人说，我做客旅，你们不留我住。他当时是一个客旅，但是你们没有留他住，然后他就会让他们离开他的面前。但是他同时也会对那些向他屈膝敬拜，在他那里寻找避难所，在他里面的那些人，他会说，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始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为什么？因为耶稣会提醒他，我做客旅，你们留我住。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所以今天早上当你走出教会的时候，如果有人问你为什么是这节经文，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你会不会回答说，这是我唯一的希望，基督，仅仅基督，他是我的王。阿们。